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万物的创造者，你万物的创造呢告诉我们都是美好的，请你呢让我们看到你的设计，看到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命令当中呢看到你的智慧，看到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主题呢性和单身，相信呢是让很多人呢是很感兴趣的。说到单身呢或许有一些人来说，对有些人来说呢每当你过农历新年的时候呢被问的问题就是你有男朋友了吗？你有女朋友了吗？你的阿姨阿婶啊，什么姑丈啊，就会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啊。或许呢你的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呢都不断的为你做媒人。或许呢对于一些单身的人来说呢这算单身算是一种受苦，因为呢这些外在的压力，同时呢自己里面呢也感到空虚。所以单身的人呢或许有些时候呢都会觉得他们单身的状态是很不好的，可是呢他们一直还是单身。那个是单身的问题。说到性呢这却有不同的外在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呢其实也不只是现在，很多时候每个社会呢都对性太痴迷了。我相信呢你在媒体上啊，在电视机啊或听过这一句话，一个单身呢还会说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话，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做爱的体验，死之前要有那个体验，如果没有尝试的话呢就很凄惨。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子的一句话。有一大部分的媒体呢跟一大部分的人呢要告诉我们，没有性就是没有生命，而且呢只要有性，什么方法什么对象都可以，而且呢也是越快有性行为就越好，甚至有越多的性对象或许会更加好。就连呢我知道呢在交谈当中呢，就连现在在中学学校，其实我在我中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压力，中学学生有性行为是很普遍的，而且这些学生认为呢那些没有发生性行为的人呢是很奇怪的人是没有人要的人。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会探讨这两个课题，我们前半段呢会探讨性这个课题，然后后半段呢再说单身。说到性呢一开始要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性本身呢不是邪恶的性本身绝对不是邪恶的，反而呢性是神创造的性是神给我们要人类享受的。但是呢同时间圣经告诉我们性呢只能在婚姻里面享受，因为呢性是呢是结为一体的结合只有在一个稳固持久的关系当中呢才应该有的一个结合。创世纪呢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呢就是这么设计的我们看在这边第二章二十四节很熟的一段经文，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觉得羞耻。这两个人呢成为一体赤身而不羞耻的画面呢很多时候很自然的就让读者呢联想到呢夫妻两个的性关系。这里呢的第一段婚姻呢男人和女人呢是完全不掩盖的，完全不掩盖将自己的全身呢献给另一方。这样的信靠呢，当然所谓的这样的信靠，这样的献身，两人成为一体呢，我们之前说过当然呢不只是在性这方面这两个结为一体呢完全献身呢也包括心灵上生命上的一切但我们也知道呢性呢绝对是这成为一体的一部分神呢就是要让两夫妻俩呢有这个最亲密的结合，所以呢他就设计了性关系这个享受，让夫妻俩呢在结合的时候呢能享受这个关系。而且呢圣经非常大胆的非常生动的去描述呢夫妻俩应该享受的性，在诗篇呢第五章就这么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爱你年轻的妻子， 他如可爱的母鹿，如优美的母羊。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满足，愿你呢常常迷恋他的爱情。这个就是呢神啊要夫妻俩在婚姻当中享受的性。所以呢啊，因为神所设计的呢的性呢啊，是让两个人有亲密的结合。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神的设计以外去误用、去滥用性的话呢，我们其实会得到很糟糕的后果。当两个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呢，会让他们有很独特的结合。当他们结合过后呢，另一方背叛他们的时候，或者这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呢，一方呢就会被伤害。啊，往往呢会有很大的妒忌心，往往呢会有很大的怨恨。再一次呢啊，诗篇你的智慧呢再一次描述呢这个我们能体验到的事实。啊，诗篇第六章这边就说，与妇人行奸淫的便是无知，做这事的必毁了自己，他必受损害 和羞辱，他的羞耻呢不得消除。丈夫就是他犯奸淫的，他原本的丈夫，另外的丈夫呢，丈夫因妒恨发怒，报仇的时候呢绝不留情，他不接受任何赔偿，你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和解。这边我们看到，当那个丈夫呢发现妻子犯奸淫的时候，是多么大的嫉妒悔恨，有多么大的后果。当然这里具体的告诉我们呢是和有夫之妇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具体是这么说。但是我们要注重的却是呢性应该所带来的亲密结合如果这个亲密结合被干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会有非常不好、非常坏、非常糟糕、负面的情绪在里面。我甚至要说呢就算是两个人单身的人是心甘情愿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后来分开了过后呢，他们也会呢有负面的情绪。因为呢当一个人和超过一个对象有性关系的时候呢，他其实呢和超过一个人呢有了那原本应该只是和一个人的结合，那个本来是只是一个人的结合，他跟超过一个人有了这样的结合他原本应该有一个很亲密的唯一的结合呢不自然的呢被分成很多段。所以呢当他在和他目前的伴侣有性结合的时候呢他性结合的一部分呢已经留在之前的性伴侣，所以呢他不能全心全意的呢和目前的伴侣结合也不能呢全心全意的很多时候享受这个结合。这个也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在婚姻以外有性的原因，因为呢这最终对我们自己是没有利益了。神的创造就是一辈子和一个人的结合，可是呢人类是非常违背神的话语的，直到呢会让自己的心僵硬甚至呢使他们的心灵呢认为呢有滥交的性行为呢是很享受的。这个是人自己僵硬的心去违背了神自然的设计这当然呢也不只是花花公子的行为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人呢的心呢或许呢也是同样的堕落，也有这样扭曲的享受。所以呢我们要听到的不只是神的劝告，我们呢也需要听到神的警告。格林条前书呢第六章保罗是这么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娼妓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图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这边呢所有呢都是不能进天国的行为。奸淫呢指的就是和有夫之妇或有夫之妇的人有性行为，而淫乱呢就是指呢所有婚姻以外的行为，就算呢是呢包括两个单身的人自愿呢在婚姻以外有性行为呢圣经呢也叫是淫乱。所以呢我们要去听呢神对这样的罪的惩罚来骂醒我们的罪，而让我们知道呢这样做 绝对是违背神，绝对是错的。但是呢，我们不只是需要神的惩罚来骂醒我们的罪啊。当然，我知道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恩典，神救赎的恩典，让我们激励我们呢去做公义和良好的行为。所以呢，就当保罗发出这么严重的警告之后呢，下一个同言呢，很快的他就马上加上了：从前你们中间也有人是这样的，但现在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呢，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保罗很快的说：当然，所有淫乱的罪，再严重的罪呢，神呢都会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呢，会原谅我们。当然呢，也这不代表呢他之前给的警告就没有效了，不代表呢如果神原谅我们的罪呢，我们就可以随意犯罪在性方面随时犯罪。这边的保罗说了这个恩典，这么浩大的恩典过后呢他说呢，我们反而要更圣洁，因为呢，当我们被神拯救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我们的身体呢已经是属于神的，我们不能呢随意的把这个属于神的身体呢乱去犯罪。格林多前书呢后来第十三节他就这么说：身体不是为淫乱，而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上帝呢已经使主复活，也要用他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把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绝对不可。你们岂不知道与娼妓束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里呢保罗说呢我们绝对不可以有淫乱的行为，因为呢我们的身体呢是属于神的。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属于基督的一个肢体，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身体在淫乱中跟另一个人结合呢？这边说呢，第十六节说，如果你跟一个妓女呢有性关系，你就是和她呢成为一体了。当然这边不是说呢一次性关系呢就等于两个人是夫妻了，这个不是保罗要说的他绝对不是说呢这些男子呢要跟他们的妻子离婚跟那个妓女结婚，这个不是他要说的他要说的呢就是呢性呢是非常独特的结合，每次的性关系呢在某种程度上呢都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你绝对不可以和不是你的妻子的人呢有性关系，这甚至呢是得罪了属于神的身体。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呢是神借着基督的血洁净的，洗净的，我们怎么呢拿这个身体呢跟淫乱结合？当然这段经文呢是一个非常很难完全去明白的经文，有很多很多的神学在里面不过呢这段经文呢至少让我们看到呢性关系呢在神眼里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是神独特的设计，神只允许呢在婚姻里面能有的性关系。这边让我们看到呢圣经对性的解释呢和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社会的态度呢很不一样，不是吗？而且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绝对呢要拒绝社会的那非常错误的价值观我们要如何去抗拒那个非常错误的价值观呢我们就要记得，其实性呢是神创造的，给我们很美好的，只是呢我们要在神的警告下神的劝告之下呢去享受。我们千万呢不要被社会所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觉得呢我们绝对不能去控制我们的性欲，性欲要什么我们就应该做什么，不然呢我们就是阻止我们自己人类的自由。很多人他们会这么说你性欲呢要做什么你就要跟从，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简直呢就将我们人类呢降低成为呢牲畜的一个等级一样神却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神呢告诉我们性是好的，可是呢神要绝对要我们控制我们的性欲，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呢才享受，而且呢这样的智慧呢最终神告诉我们是对我们具有益处的。很快最后的关于性的第三点 信呢不只是神在我们指定的设计里面好让我们享受，信呢也是要让我们用来呢去服侍我们的伴侣。格林典前书第七章刚才我们读到的就是这么说，丈夫呢对妻子要尽本分，妻子呢对丈夫也要如此。妻子对自己的身体呢是没有主张的权柄，权柄在丈夫，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张的权柄，权柄在妻子。夫妻不可忽略对方的需求。这边呢所说的需求，所说的本分呢就是要满足对方所需要的本分。这边神告诉我们，性呢跟神所有的设计一样，他给我们的好呢不只是让我们自私的享受，我们也要顾虑呢我们伴侣的享受。保罗这边说的呢在第一个世纪呢是很革命化的。因为呢他不只是说呢妻子要满足丈夫的需要。丈夫呢也同样的呢要满足妻子的需要。有时候呢妻子的性欲望是比较低的，有时候呢丈夫的欲望是比较低的，可是呢两者呢都要尽他们的本分。我有一位亲戚呢他的妻子呢就是生了他们第一个的儿子过后呢一整年就不跟他发生性关系，一整年都不给他。后来呢他有了小三，我这个亲戚，当然我不是纵容我亲戚的罪了，当然我不是把罪怪在这个妻子上面，当然他是绝对错的，不管怎么样呢他也不可以有小三。可能我让我们看到呢神的话语的实在性就在这边。另一方面呢我认识一对夫妇，丈夫呢的性欲呢是非常低的，让妻子呢非常的不耐烦，所以呢这个丈夫呢也需要听神的这个话语。 OK， 信就到这边，你要问的话呢待会再问更多。现在呢我们谈单身，单身的课题。当我们说到单身的课题呢，我们从信这边转过来呢就是很有关联了。之前呢说到性呢只能在婚姻里面享受，所以呢对于单身人士来说呢应不应该结婚很大的一个因素呢就在于他们的性欲望，在他们如何去处置。保罗呢在格林天书就是很直接的很坦白的这么说，刚才我们读到了格林多前书第七章七到九节，我愿众人像我一样，但是呢像我一样是怎么样呢，就像他一样，第八节呢能持守独身。Okay， 可是呢个人都有来自上帝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没有娶嫁和寡妇说，他们若能维持独身像我一样就好，但呢他们若不能自制就应该娶嫁，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结婚为妙。这里呢保罗先说呢他愿所有的人呢都像他一样是保持单身。待会呢我才会解释为什么保罗这里会说单身比较好，我们先暂时先不讨论。可是呢我们先注意到呢他说我希望你这么样做，不过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是谁不可以这样呢不可以像我这样的呢，就那些没有控制自己的性欲望的人。第九节说呢如果他们是欲火攻心的话呢他们就不应该保持单身，应该要结婚。对，你们看到了啊，点点在笑，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保罗这么 cheap 的你会说为什么保罗对婚姻有这么低的评价呢，难道婚姻只是为了性吗？或许你心里会这么说。当然我们看到的呢圣经说呢不是说呢婚姻只是为了满足性欲望，两个星期前呢我们也看到婚姻呢是要互相的无私的付出爱，我们看到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婚姻是应该是很伟大很美丽的爱。可是为什么保罗要说这么说呢保罗这么说呢只是因为他对我们罪的状况呢很清楚，他很坦白的对我们人类的罪呢做出这样的评估。淫乱呢确实是很大的问题，自古到现今呢都是人类一直在犯很多很多的罪过，如果呢只有真的在婚姻里面才能有性的话呢，那些不能自制的单身呢确实应该有这样的考量。保罗只是很实际的告诉我们罪的现状。当然如果你不是在性欲望上面挣扎的 啊，很好。因为如果你不真的很好，但是保罗有给你更好的推荐啊，就是保持单身啊。可是呢啊，如果你是欲火攻心的人 ，OK， 你就不要愚蠢的认为呢，你可以避免犯罪。可是呢，你一直呢在淫念上面呢啊受诱惑。像刚才我说到的，我亲戚本身呢啊具有所谓的婚外情啊，那个是我妈妈亲戚的那项，当然是我妈妈的亲戚那项喽。就有三个人是有婚外情的 ，OK， 当然是我妈妈那边的想，或许要很多呢是隐瞒起来，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淫念呢，对很多人来说，绝对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单身的人啊，我的劝告是什么呢？啊，不要以为呢，你可以慢慢的去选择你的婚姻的对象。啊，如果呢，你可以控制你的情欲，很好，你要多慢都可以。可是呢，如果呢你的淫念呢啊有很大的欲望呢，你在挣扎的话啊，那么呢你就要慎重的去考虑保罗给你的这个劝告啊，或许呢婚姻啊能帮助你控制呢啊你那个的挣扎。当然啊，请你不要误解我这里的教导哦啊，我这边不是说啊，如果你结婚了过后呢，你就很奇妙的所有的淫念的挣扎呢啊都会消失。Okay， 我要告诉你，身为结婚的人，结婚呢绝对不能去解决你贪得无厌的淫念。Okay， 一个呢完全不能控制淫念的单身呢，结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是不满足的，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多的婚外情。所以很多时候呢啊，我对单身的劝告是说呢啊，你应该要对你的性欲有一定的控制，才应该考虑结婚，不然呢你就是连累了对方。虽然如此呢，虽然呢，结婚不是解决你贪得无厌的淫念的一个解决呢，虽然如此呢，婚姻呢却是呢自然的性欲望的唯一一个出口。Okay？ 婚姻是唯一的一个自然的性欲望的出口。啊，你能或许呢，你能很好的控制不良好的淫念，可是呢，你是不能完全排除你自然有的性欲望，而具有婚姻呢。能让你呢自然的表达你的性欲望。OK， 第二，当然我之前说的，婚姻呢，是自然性欲望的一个解药。可是呢，我又要说呢，可是婚姻呢，却不是孤单的解药。OK， 要解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呢未婚的人士呢，或许有这样的态度啊。他们呢啊，认为他们很孤独啊，很孤单啊，因为他们没有结婚啊。他们呢，将他们所有解决孤单的希望呢啊，都放在婚姻上面。而且呢啊，有些神学家呢，甚至认为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呢啊，就是有这样的教导啊。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啊，在神创造夏娃许配给亚当的时候呢啊，神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孤单一个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这句话，那人孤单不好，很多的基督徒就会认为呢，这个就是说，人如果没有结婚呢，就会孤单一个人不好，从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他们认为神设立婚姻呢的主要原因，就是让我们有伴。可是呢，我要告诉你们啊，这根本不是创世纪啊要告诉我们的啊，这个根本不是呢这个孤单一个人不好的啊主要原因啊。如果我们仔细呢看创世纪的上下文呢啊，我们会发现呢亚当一个人不好呢，主要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他孤单，而是呢因为他一个人呢不能完成神给他的任务。创世纪呢之前呢啊，神给人类的任务就是什么呢？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上帝呢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他们，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上帝赐福给他们，上帝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他，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和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任务是什么呢？任务呢是他要生养众多啊，这个呢是男人一个人做不到的，对不对？所以呢，他需要一个女人帮他生孩子， 然后有很多的后裔，让你有很多的人数呢啊，去管理世界，去照顾呢神给他的伊甸园。所以呢，我们看回刚才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呢，这边说呢，女孩子的角色呢，不是陪伴男人，对不对？帮助他，他是要帮助他，帮助他完成神给的任务。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拿创世纪二出来讲呢？因为呢，很多单身人士呢，都以为呢，他们一定有婚姻才不孤单。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他们以为要有婚姻才会不孤单，反而呢会让他们自己更孤单。啊，为什么我会说反而让他们更孤单呢？很多时候呢，单身人士都将他们所有的情绪，将他们所有的感情呢，投入在未来的伴侣上面，他们却不将他们的感情呢投入在他们现有的关系，例如呢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所以呢，或许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啊，你自己心里也知道啊。很多时候呢，很多时候单身的人呢，在异性朋友当中呢，是特别有活力的，很享受他们的陪伴，特别是呢，在他们喜欢的人的面前。可是呢，在同性的朋友当中，或是在亲戚和家人当中呢，却没有这么投入，而且不享受呢他们的陪伴。当他们呢，只将他们的感情投入在所谓未来的婚姻的时候呢，我要说他们其实呢，是在活在一个虚拟的关系里，因为他们是活在虚拟的关系里，因为他们喜欢的那个人，其实呢，在现实生活中呢，跟他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只是朋友，甚至呢，只是相似的人，根本都不是朋友。可是那个人呢，在他们自己的脑里呢，在他们自己的幻想里呢，就好像是他们的伴侣一样。这个人呢，是他们常常思想、常常单恋的。你说如果这样做的话，不是在制造自己的孤单吗？因为呢，他们想的只是一个虚拟的关系，真正的关系呢，他们完全却不投入，也不投资。我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单身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不是只是为了讲道而讲了，我是说真的。我说的都是我当时单身的的状况。或许不是每一个单身的人的问题都这么严重，有些人问题或者比较轻，有些人或许跟我之前是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多多少少呢，单身人士呢都有这样的倾向。所以呢，我要给单身人士的劝告就是呢，神其实已经给了你很多让你满足和让你快乐的关系，就是你身边爱你的家人和你身边关心人的朋友。昨天呢，他们在成长小组呢看到了很多地方呢，神谈到爱，圣经谈到爱，谈到很多充满爱、充满很好的关系的东西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不是婚姻，是朋友之间，是教会成员之间，像我们之前看到的约翰一书，互相爱，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很多爱，都不是男女之间的爱，家人、朋友，还有我们看到大卫王跟约拿单很好的朋友，也是用爱来形容。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关系，让我们不孤单，让我们去享受这些关系。可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单身的人呢，却不享受他们的陪伴。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根本都不够努力的去爱他们，我们根本都没有投资我们的感情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开始把我们的感情、情绪投资在他们身上呢，我们就会越来越享受那些关系。就如我两个星期前说的，当我们真正学会去爱其他人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感受到真正的爱。所以呢，单身的人不要把你所有的情绪呢、感情呢投资在不存在的关系上。有了男女朋友才开始投资，没有的时候呢，就不要在这虚拟的关系上呢浪费你的精力。我回想起在我单身的最后两年我才开始领悟这个智慧我当时我记得我是读这本书才开始明白这样的智慧当时我最后两年我确实是很享受我的单身不觉得那么孤单当然我要说我坦白的说当然当时候呢我还是会想我未来的婚姻 啊，当时我还是很积极的张开我的眼睛啊找对象啊，只是呢我没有把我的情绪呢啊投资在虚拟的关系上。还有呢，现在我结婚了啊，我也要说啊，当然啊，所有的那些关系是不一样的啊，是不能代替婚姻的啊，不管怎样，婚姻还是很不一样的啊。我对单身再满足，我还是会渴望婚姻啊，不过至少呢，我不会认为我是孤单，认为我是没有快乐的关系的一个单身。最后呢，啊，我们看到第三点，这边看到呢，关于单身啊，《哥林多前书》所说到的所谓的益处啊和分心，这边我们回去看我们之前那边，他说我愿所有人呢跟他一样是保持单身的。现在我们来看呢，为什么保罗会说单身是比较好的呢？那我们跳去第七章二十五节，他就这么说，他说关于未婚女子，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蒙主，当我既蒙主怜悯，作为一个可信靠的人，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为现今的艰难，据我来看呢，人不如安于现状。你已经有了妻子，就不要求摆脱；你还没有妻子，就不要想娶妻。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未婚女子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啊，这等人就是指结了婚的人啊，会遭遇肉身上的苦难。我宁愿你们免受这些苦难。为什么保罗说呢？保持单身是比较好的现状呢？状态呢？二十六节是因为现今的艰难啊，这个现今的艰难是什么呢？啊，很多的解经家都同意啊，保罗呢指呢是当时候所发生的一个灾难，那时候有一个灾难发生在他们当中啊，而且有一些解经家也推测呢啊，或许是一场饥荒啊，导致呢当时候的生活呢特别难。总而言之呢，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所以呢，这边保罗的道理就是说呢，如果当时的生活在社会当中都是很艰难有灾难的时候，当然你结婚生子呢会遭遇更多的苦难，不是吗？所以呢，他在28节所说的呢，这边只结婚的人呢，他们会遭受肉身上的苦难。对，当然当然保罗不是说呢你只有结婚才有苦难，你不结婚就没有苦难，而是说大家都面对这么大的艰难。如果你在生儿育女的话呢，结婚生子，那么会有更多的艰难。而且呢，所以呢，当保罗说呢，保持单身是比较好呢，他其实不是在约束单身的人士，约束他们不可以结婚，他强调的意思是强调的说呢，他这样的劝告呢，是为他们自己的好，如果我们注意看二十五节，他说对于你们应不应该结婚，我没有主的命令，他说这个不是个命令。我只是蒙主的怜悯给我的意见，对不对？这么说，他的意见呢，是要我们看到神恩赐的怜悯、恩赐的智慧，让我们从中获益。所以他三十五节又强调我说这些话呢，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限制你们，而是要你们做合一的事情，这也不分心的去对主忠诚。Okay， 所以呢，这边保罗要说的就是呢，如果你能控制你自己的性欲望，如果你没有很想结婚的欲望呢，那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不结婚是更好的，因为呢，是当时的艰难。当然，保罗说，我这个呢，只是我的意见跟智慧，如果你认为真的是对你比较好，你就跟从，但是呢，我要强调呢，我绝对不是说呢，结婚是比较不好的。我绝对不是说呢，结婚是比较不喜悦神的，而且呢，他在格林多前书强调，我们总结很难，我没有时间去仔细的谈。还要说呢，不管是结婚的人还是单身的人呢，都是那个状态，那状态本身不会让你更喜悦神，你要专心的服侍神才是喜悦神。而且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要知道，当时候的格林多信徒呢，他们很多结婚的人呢，他们认为性本身是邪恶的，他们受一个希腊哲学的影响，认为要完全没有性生活才是最圣洁的， 甚至呢，结了婚的人呢想要离婚，甚至结婚的人呢在婚姻当中不要有发生性行为。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呢，之前在第七章第三节，保罗说什么呢？你们要尽本分，要完成他们的，要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他们有这个错误的看法，认为结了婚还是要离婚。如果当时候你是在那里一个的单身的人，你想要结婚，可想而知你的压力是怎么样，对不对？你有性欲望，可是呢，教会的领袖呢却觉得你应该要压制你的性欲望，结婚是不好的，性是不好的。所以呢，保罗呢这边其实要再强调啊，你不是靠结婚或者是靠不结婚呢来做喜悦神的事情啊，你结了婚呢，你就要尽你结婚的本分，去满足你伴侣的性需要。如果你没有结婚的呢，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呢？你就要控制你自己的性欲。不管你是单身还是结婚呢，都有你应该要做的东西呢，去服侍神的地方。对不对？结了婚的人就不应该离婚，单身的人可以保持单身，也可以结婚，当然没有问题的，因为结婚本身是没有错的。两个人都是要服侍神，只是呢稍微做不同样的事情罢了。刚才我所解释所总结的呢，就是第32到35节他要说的啊，我愿你们一无挂虑啊，其实他一无挂虑是两者都一无挂虑，结婚或者单身的啊，没有结婚的呢是为主的事挂虑，想要怎么样令主喜悦；结了婚的呢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让妻子喜悦。于是他分心了，没有结婚的和未婚的女子是为主的事挂虑，为要身体和心灵多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让丈夫喜悦。然后35节我们刚才看过了。 OK， 这边34节呢他说结婚的人分心了其实呢他并不是说这是不好的事情。 OK， 他不是说呢结婚的人分心，比较不专心喜悦主或许有些人会这么认为，他不是这么说他只是在表明当时候的现况当然结婚的人确实要尽他的本分，他们要做的呢就是要照顾他们伴侣的性需要。另一方面呢，没有结婚的人他们还是有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做的就是什么呢？要控制自己的性欲望，因为看到身体呢和心灵呢都要圣洁。所以呢两个人都要专心的服侍神，两个人呢在他们不同的状况下呢都要做合一神的事情。 OK， 可是呢你会看可能很多人很自然就会认为呢，这边保罗说的是我要你一无挂虑，一无挂虑就是那个挂虑就是婚姻，你没有婚姻那个挂虑呢就是好的，分心就是不好的而且你看35节呢，这边说呢我要你得以不分心的去对主忠诚，这个分心呢跟第34节他就分心的是同一个翻译，那有的可能他们说的是同一个事情，不过其实在原文呢35节的分心跟34节的分心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字来的英文的 ESV 跟我们综合版呢甚至新译本呢都有同样的翻译，因为他们都是有那个不对的解释。那么保罗说的呢，婚姻是比较不好的，单身才是比较好的。这边呢我要说的呢这个是非常这个是大多数人甚至是如果我看了七八本的解经书全部都是有这个刚才我说的不对的只有一本包括我在内呢认为保罗不是这么说保罗呢要两个人都没有挂虑。你想一下，如果呢保罗是要他不担心的话呢，他说的是两个状态都是一样的话呢他说的就不合理。而且呢这边呢如果我们去跟从他们的解释的话呢，照顾你的妻子去顾虑他们就是分心就是不好的这个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爱神跟从神的方法就是爱我们身边的人，不是吗？当我们以神的方法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以神的方法去爱我们的伴侣的时候，这岂不是也是服侍神吗？何谓的所谓是不好不喜悦神分心呢？对不对？如果我们跟从他们这样的解释来说单身比较好，不用顾虑伴侣， 那是不是说单身比较喜悦神，就是完全不需要顾虑和关心身边的人呢？不是吗？对不对？单身的人他们做合一神的事情，还是要经营人与人的关系吗？对不对？还是要顾虑到很多复杂跟花费时间的精神精力去照顾他们。所以呢，这边保罗不是说哪一个比较好，只是说呢两个都好，只是做不同的东西，一个要保持圣洁，一个要照顾他的伴侣。所以呢，我之前说呢很多的，甚至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我觉得大部分90%甚至这是95%都有我之前我说是不对的，正确不正确的理解他们错误的理解呢为单身的人呢，为结婚的人呢带来错误的担忧因为他们如果他们跟从这样的经文的话，这样的解释的话呢，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这么爱我们的伴侣，对不对？我们太爱我们的伴侣呢，就是不够爱神。或者呢，他们让单身认为呢如果我想要结婚有性欲望呢，我就是没有这么喜悦神我应该要放下我的性欲望才是喜悦神的。甚至呢这样的误解呢会纵容单身的人的罪，对不对？因为那些不想结婚的人呢他就认为呢他可以自私自利的不担忧任何人的关系，对吗？因为担心伴侣就是不喜悦神嘛，所以我选择不结婚就是为了摆脱要照顾一个人的义务，就谁都不用照顾。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错误的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说呢会说呢圣经有说到单身是比较好的，是比较喜悦神的，其实就是依靠这个经文。不如我们仔细看的话呢，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okay? 比较好是对你自己比较好，不是说对神来说比较好。你觉得比较合理的，你觉得让你比较有益处，你就跟，如果不然呢你就结婚，两个都一样喜悦神。最后呢回到我一开始所提到的外在压力，当然很多时候呢单身的人对于身边的人一直催他们结婚都很感到很压力。当然之前也说到呢这些压力很多时候呢是自己给自己的因为单身呢的人呢对婚姻有错误的期望。当然呢之前也说到呢很多时候当然我们单身呢可以减轻自己的孤单如果呢我们开始投资在我们现有的关系上。可是呢说到最后我还是要承认对于有些单身人士来说呢他们的孤单呢，他们的独处呢，确实是一种受苦确实是一种苦难特别呢是在这个社会分离生活方式呢都越来越独立化个人化的一个时代我们毕竟要知道呢对我们现在人来说呢单身或许是一个很大的苦难。所以呢这里呢保罗给我们一个最后的箴言，格林多前书第7:29，弟兄们，我是说时候不多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哀哭的不像在哀哭，快乐的不像在快乐，购买的像一无所得，享受这世界的不像在享受这世界，因为呢这世界的局面呢将要过去的。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最终的真理，婚姻呢和单身呢都是暂时性的，都是属于这个暂时性的世界。如果呢单身呢因为你们的孤单和哀哭呢你们要像不哀哭一样，因为呢这不会是永远的状态。像我两个星期前说的神是我们充满爱的丈夫我们被拣选的人呢已经和他有一段很美丽的婚姻了，而我们能一直在盼望呢一个很决定的盼望呢，就是在最后呢神会把一切最好的给我们，没有忧愁，没有眼泪，会享受很美丽的关系。所以呢爱哭的人要像不爱哭一样，因为最永恒的呢是神给我们的喜乐。同样的呢这个观点呢对结婚的人也很重要我们享受的婚姻呢也是暂时的当然保罗不是说呢我们不应该享受婚姻的关系，不可以享受，当然是我们应该要享受，可以享受的，也应该要感谢神可以享受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始终这个不是最永恒 的关系。最后呢，关于呢单身这个课题呢，对于我们已婚的人啊，包括我在内呢，或许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更多的让单身人士呢参与我们的家庭生活。毕竟呢我们的最永恒的不是婚姻这个家庭，而是我们在基督以内呢的这个家庭。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可以做的呢就是这样的把大家看一个家庭彼此的去爱。当然不只是已婚的人呢要去关心单身的人，单身的人呢也要努力的去爱身边的人，包括其他单身和包括呢已婚的人。这样呢就是我们各自的呢不管什么状态多好呢，都是借着神的恩典享受神给我们的关系去专心的去服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智慧，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一切都是你设立的你知道什么是让我们最喜悦的，你也让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的心里什么是我们现在所遭受的苦难。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在你浩大的爱的恩典里面呢你一直都让我们的心里呢能有这个确定的喜乐，让我们呢在确定这个喜乐这个盼望的这个救赎时呢让我们继续专心的服侍你，让我们继续呢用我们的单身，用我们的婚姻去彼此相爱。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